好，感谢主啊！大家都，哎呦，大家都，这个声音太好，有点刺耳了哈。大家都把脸露出来哈，我在底下，我都可以看到你们哈。所以你都，感谢主。所以呢，那我们今天呢，来到了3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哈，第三个礼拜天了哈。我们第三个礼拜天，所以我们继续的思想，我们在约翰一书哈，约翰一书里边。主给我们带领的大纲是我们有两部分，一个是相交的根据。作为基督徒来说，彼此相交是因为在基督里，我们与基督的相交能够彼此相交。所以相交里边讲到了绪论部分，就是讲到了我们乃是与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交，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好，紧接着讲到相交的条件里面有四个内容，一个是行在光明中。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行在光明中，那我们那个相交就是虚假的，就是自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彼此相交，在基督里面的彼此相交。好，行在光明中。然后，第二是认罪悔改。当然，我们一定要记得哈，基督徒一定是什么？你要经历认罪悔改的。没有经历认罪悔改的信仰，那最多你是一个宗教徒，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的信仰。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这个一定要第三个是顺从诫命，一个信心所生发出来的必然顺从神的话语。一个说有信心却没有行为的人，说有信心我却不愿意听上帝真道的人，那这种信心是虚假的。我们知道说是要顺从诫命，第四个是当然已经提到了一个条件，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我们会重点讲这个，彼此相爱是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基督徒，从神所领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也就是说信仰，在你生命当中怎么显明出来，所以使得你所做的、所行的，跟你所蒙召的恩是相称的。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既是什么条件，也是什么结果，也是过程，就是说。一直贯穿在整个基督生命当中，当然相交的圈位里面是不要爱世界，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如果你爱世界的话，会影响你与神的相交，你的信仰会越来越虚假。当然还有一个，我们知道每次到一个地方，分辨基督的灵，分辨敌基督的灵，所以一定要把那些抵挡基督的那些似是而非的那错谬的东西，把它给分别出来，能够分辨出来，就是不要要分辨敌基督的灵。好，然后呢？我们第二步，我们会先讲相交的实践部分，讲相交的特点。那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第一，我们讲到圣洁生活，对不对？那基督徒要追求，我们原文跟着我们要追随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追随耶稣基督的圣洁，像神一样圣洁。所以这是我们的心智。第二是什么呢？是行义人行义。所以上次我特别跟大家讲了，我们不是。要因为行义成为义人，因为我们已经是义人，所以我们应当什么行义。基督徒不愿意行义，那你就怀疑你的信仰，怀疑你的一个问题。好，然后我们又来到什么？我们今天会讲到什么？就是以行为和诚实彼此相爱。今天我们的主题，下一次你看到没有？讲完以后又要讲到什么？分辨灵的方法。所以每一次你的信仰怎么来判断？你的信仰是合乎神心意的，怎么判断我们的信仰是？大家注意了，不能坐最后三排哈，一定要坐前面，不能坐后边的楼梯口，以后就不能坐了哈。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要想办法安排好。所以呢，以分辨灵，一定要分辨诸灵，一定要懂得护教，要分辨是非。一个人的。一定要成熟，所以凡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就不能分辨好歹，这个没有办法。所以一定要什么长大成人，一定要心窍洗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这个基督徒不断的帮助我们来长大成熟，然后呢，以基督的爱又讲到了，以基督的爱再一次提到什么彼此相爱，看到没有？总是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也讲到什么上帝创始以前的永恒的爱。也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成就的爱， 也在圣徒身上所显明出来的，所每天对神的爱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这是真实的，不是一个概念而已，不是一个口号。那相交的结果会带来什么？带来得胜世界。哇，这个不容易。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彼此相爱，我们无法得胜什么世界。第二，得救的确信。今天我跟大家就要讲到是个确信，借着弟兄相爱姊妹的相爱来看到了诗歌在基督里给我们有确据。好，然后呢，祷告的态度，那今天我们会提到关于祷告的确信，祷告们应允的确信，还有成圣的确信，根据和实践，以至于你能够坦然面对基督再来。你怎么能够坦然面对基督再来？今天我们会跟大家一起确信。好，那这就是整个的约翰一书的这个真理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呢会讲什么？以行为和诚实彼此相爱的这些经文。那么我们在讲，其实在上一部分里边，在第十一节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大家不过要区别，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你们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后来又说，其实彼此相爱既是什么一条新命令，其实也是个旧命令。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时代的摩西跟亚伦要不要彼此相爱，也是彼此相爱的，对不对？在旧约里边，很多神的仆人们他们要彼此相爱。那为什么在耶稣说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呢？大家已经记得哈，你要记得，当耶稣呼召十二个使徒，对不对？其中有一个是什么？犹大在当中的时候，当犹大跟其他十一使徒在一起的时候，耶稣从来没有跟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要今天要跟我要，他没有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等犹大走了之后，等犹大已经出去去把耶稣出卖的在那个开始，犹大说的那点饼就出去了，说那都是夜间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其实真的在犹大离开之后才讲到什么，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为什么呢？因为犹大在场的时候，我们要爱仇敌，我们要为他的得救，当然在当时我们不知道，对人的不知道，我们要为一些不信主的人总是期待他们悔改，但是我们不可能跟他们彼此相爱。我们基督徒要有爱仇敌的爱，只有基督徒才有的特质。但是你不能跟说跟你要跟犹大彼此相爱。所以为什么说当犹大出去之后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所以彼此相爱是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好，那我也开始要用这个经文展开说，这是一条新命令，其实也是一条旧命令。为什么呢？因为摩西跟亚伦也好，跟米利安也好，对不对？他们也是亲兄弟姐妹三个，对不对？但是仍然他们是彼此相爱的，虽然互相之间也会有摩擦，也会有一些嫉妒，也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他总体来说是彼此相爱的。所以这不是一个新命令而已，是所有的亚当跟夏娃他们虽然堕落了，但他们被主拯救，他们也是彼此相爱的，彼此的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之间的。好，我们来看为什么呢？我要跟大家讲就开始了哈。在第十三节说，弟兄们，世人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所以你跟不信主的世人，我们不能说你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无法和不信的世人彼此相爱。我们不要把爱扩大了哈。我跟你为什么讲这个很重要呢？因为现在欧洲哈，高福利的国家以及美国现在接受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其实这个从一个政治基督徒来讲，我跟你讲，我们虽然这是美国的事情，不关我们的事，但是基督徒要有一个判断的一个想法，什么？我们要注意，我们不可能跟那些罪恶的人、那些非法的人、那些故意违背信仰的人、故意没有道德的那些不信主的人，我们不可能跟他们彼此相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不可能爱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法和不信的人世人彼此相爱。为什么？因为不信主的世人会恨我们信主的人，也就是什么？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对不对？其实十八到十九节说的，
说，因为什么？因为世人会恨你们，因为他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信我的人，是不属这个世界的，所以世界就会什么恨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世界会恨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会恨那些什么不属主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奇怪，对不对？那个二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那我正在讲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见证了，对不对？那我正在讲到不到十分钟，对吧？那相关人员进来了。进来了，那我忍人，我说能不能让我讲完，对不对？他说不行。那我说你们不害怕上帝吗？那仅此而已，他们忍人不怕，对不对？没有办法，你不可理喻，但是呢，你也得要面对这个现实，面对这个现实。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是不信主的世人，他会恨我们。他为什么恨我们？我跟他无冤无仇啊。甚至他们说：“哎呀，张先生，我们都认识20年了。”后来那公安进来说，后来跟我聊，那便衣的公安跟我聊说。20年前我就认识你了，不是吗？感谢主啊！那人仍然还是什么？既说个人无冤无仇，但我们还是要来逼迫你们，还是要来逼迫你们，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概念呢？这个不是他要做的，是什么？是背后的这个撒旦的工作，对吧？是透过一些抵挡神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他们呢。世人会恨我们的，这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了，在恨我们以前。已经恨耶稣了，因为他不爱这个属主的人。好，这个我们不要奇怪哈。这个在这个就是说，刚刚十三节，弟兄们，世人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不要稀奇，不要感觉到哎呀，好像奇怪的事情，好像呢，好像还有什么，好像对他抱有期待。你们不应该逼迫我吗？你们应该支持我吗？应该祝福我吗？应该保护我吗？是你这个说的好像有道理。但是人癌好，我们这个姐妹带着小小孩可以去后三排哈，姐妹带着那个3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坐后三排，对，这个特殊通道，因为他万一在后边小朋友讲一讲话不会影响到前面，所以一般我们不许在后三排，但如果带着3岁以下的孩子，避免他们这个吵闹，可以去后三排去，稍微给他空间大一点哈。好，所以感谢主，不信主的世人会恨我们。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好，第二呢就什么意思？对，没有爱心的14节下半句，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所以什么意思？反过来，那些还在死亡当中的人，还没有办法明白基督爱的人，还在一个什么享受最终之乐的自我为中心的人，你不能指望他爱你，知道吗？那你的要求太高了，你对不信主的期望值太高了。所以他告诉我们呢，因为人住在死中的人是没有爱心的。你不要指望一个非信徒能够给你带来所谓什么所谓的那种。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就是说上帝要明白，不信主的人他不可能爱信主的人。好，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会反对信跟不信的恋爱结婚的原因也在这里。你这个真正爱主的基督徒，你跟一个不信主的人指望他来爱你，那个爱一定是自私的爱，是最可能，所以说再一个就是情欲的爱，看中你的外貌，看中你的身材，或者看什么男人看中女人的外貌身材，男人女人看中男人的什么钱财身份学历地位，或者所谓的才华，对不对？或者长得帅，有什么8块腹肌有的人说不喜欢，所以很多都是外表的吸引哈，甚至一些高一点的就是什么，是不是文化层面、知识层面的吸引，这个都是肤浅的，懂了吗？更多的什么，因为不信主的人，他没有神的爱，他是什么？他是死在死亡当中的，他灵魂还是死亡的，你怎么能够指望他来爱你呢？那你的期望值太高，你失望也会很深。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什么概念呢？第三个什么呢？你看到没有？15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他们晓我们，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这，其实基督徒非信徒不可能不恨人的，对不对？但圣经教导恨人就是杀人的。所以你不要指望不信主的人来跟你什么，来彼此相爱啊，不可能他爱你的。你不要把你的期望，我们并不是要跟他们什么要为仇，但是你不要把你的期望放在一个不信主的人来爱你， 不信主的政府来维护你，他维护你是意外惊喜。下面如果上帝使用他们来，现在使用什么历史、圣经里面使用法老王来成就上帝的旨意也好，你使用什么是不尼布甲尼撒王，甚至使用波斯王古列来让以色列回归，这都是上帝的干预，上帝的大能，借着不信基督的一些君王，借着一些什么，甚至在历史上也有什么很多的君王哈，包括那个什么，当时的历史上的一些信经信条的一些那个颁布，也是借着当时的一些王，有些王是信主的，有的王不信主的，人人成就上帝的旨意，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要主观的把你的期待放在不信主的人身上，这个要能够明白啊，他有一天会把你杀掉的。这个杀掉不一定会把你人生杀掉，杀掉你的感情，杀掉你的期望，杀掉你的所有的你的所谓的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杀掉你的什么你在世上以为能够得到一些利益的那些期待，全部把你杀掉，你有一天就会知道。好，还杀人呢，就是没有永生存在它里面，因为它是没有永生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跟你讲哈，世人吃吃喝喝，尔虞我诈，你死我活，彼此利用，都不要奇怪。为什么呢？你要你理解他们。为什么理解他们呢？因为他们没有更高的追求，他们不知道活在地上干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人生有什么价值，对不对？只能什么，人生如一场游戏，醉生梦死，就是什么享受最终之乐。因为什么？他们说吃吃好死吧，那么他也知道喝酒喝醉了也是很痛苦很难受，但就控制不了，就喝了就好什么好麻醉自己吧。所以为什么 把浓酒给僵顽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怪不得有时候会喝点清酒，有时候也苦心嘛，那要提醒自己是不是苦心了，有这些问题了。好，那感谢主吧。反正呢，我们要对主的恩典，就是要确实这个世界的人，如果你对这个世界抱有一点期待，你就要，所以怪不得你会嫉妒的，你会羡慕嫉妒恨，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嫉妒恶人，是因为你在羡慕恶人的某些表面的所谓的福气，知道吗？因为你羡慕那些世人那些表面的东西，怪不得你会产生了嫉妒，反正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怨恨也抱怨，是因为你也看中了世人的某些东西，对吧？所以诗篇73篇那个诗人说，哎呀，我差一点跌倒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见到恶人心怀不平，见到恶人啊，那些发达就心怀不平，他会作恶的心怀不平。为什么？他就讲了恶人怎么样的心宽体胖啊，那些不信主的世人竟然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们也腰缠万贯，也什么也鸡犬升天，不但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那耀武扬威在地上，心宽体胖的，好像也没遇到什么灾难。所以他就心里就觉得，哇，我突然接近了我的心，我突然表明无辜，哎呀，我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说，我眼看时机为难，我思靠自己思索，很难明白这件事情，对不对？但到了中间那一节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来思考他们的结局，他开始悔改，哇，我开始懊悔自己，原来我那么的无知，原来我竟然什么羡慕那些不信主的人在世上短暂的荣华富贵。哪怕他们一生在肉身里面没有得到报应，但是他说他们在神不过是转眼就没有了，虚空，对不对？过眼烟云啊！那个人生你就算活到60岁70岁到80岁，你都腰缠万贯，你耀武扬威，你100岁好，那些领导人换器官也好，想办法也就活到90多岁，还是死了。但这个死了跟你所追求的永恒，你知道吗？你70-80年，你90年，你就活到100岁，跟那个永恒里面那个，那是个100年才是多少？才是一点点而已，知道吗？一瞬间就没有了。当然，我们承认我们人生不管短浅的，我们一共就活个70年、80年、90年，所以我们在看我们身边的人活得比我们还长寿，比我们邪恶，也不信主，他们竟然活得那么滋润，到死好像他们漏网之鱼，好像也没有得到很厉害的报应。那怎么看？所以我们要明白，其实呢，他们是没有永生的，一定要记得。好，这个求主来帮助。好，那你看， 但世上有世上财物却不连续穷乏弟兄的，就写明他没有爱神的心，也就写明不可能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虽然很多很有钱的人，你不能指望他来帮助你，你依靠的是上帝，所以呢他们不可能帮助你，因为什么？因为没有爱心，没有神的爱在他里面，你不要指望。好，那这是一个，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破掉反命题号，就是说你不信主的世人是不可能爱我们的，那这是一个概念。那我们下个第二点怎么样吧？好，得救的圣徒则必然会也当彼此相爱。这个我要用两个概念，就是说得救的圣徒则必然会也应当彼此相爱，要肯定加肯定，于情于理，于更加于你的生命，与你的信仰所给带来生命的改变，你必然的会愿意彼此相爱。我跟你讲，一个弟兄，无论你跟别的弟兄有多少的矛盾，有多少的过节，如果你不愿意跟他彼此相爱，你一定要悔改，否则你就怀疑你的救恩，真的可能你是一个宗教徒。会有摩擦，会有伤害，会有得罪，会有一些很厉害的一些伤害，但是你千万要最后要看那个结果是什么。你愿不愿意去饶恕你的弟兄，愿不愿意去跟你得罪你的弟兄去彼此的接纳，你要主动。好，那我们来看为什么得救的圣徒必然会彼此相爱呢？我们看第一个，爱弟兄是我们已经什么出死入生的确据，一定要记得哈。那第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就晓得什么概念？我知道，就知道，就晓得，就是给基督徒的确据，就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也就是说。是我们受死入生的确据，也就是得救的确据，是爱弟兄。我讲相互的。这个对应哪个经文？对应一个救恩的经文是什么？约翰福音5:24怎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就行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对，后边是已经受死入生了。所以那里讲救恩论的已经出死入生，跟这里讲的弟兄相爱也是已经出死入生，这个是对应的。你说我信主了，感谢主，我出死入生了，但是我不愿意爱那个弟兄，我不愿意爱曾经得罪我的那个弟兄，我不愿意去爱那个曾经伤害我的弟兄，到底是暂时的分别呢，还是永别呢？这两个可能性都存在。如果他真的是到死都不愿意悔改饶恕得罪他的弟兄，那真的永别了，真的没有得救，下地狱永远不会再见面了。但如果是软弱了弟兄，有一天还是会彼此饶恕的，彼此接纳的，还可以天堂再见，地上或许能够和好是最好的，至少看到地上在有生之年可以弟兄彼此和睦，彼此相爱，就算地上看不到，还是相信在天堂再次的相会。为什么？因为一定什么？因为你知道吗？这里很有意思的，出死入生在圣经里面不多几次出现。这里的什么出死入生是说你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反过来讲，你不爱弟兄，你真的出死入生了吗？而这个出死入生就跟前面那个约翰福音5:24那个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就你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是完全对应的。所以我跟你讲，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对不对？所以你说你信了主，你出死入生了，这个我看不到啊，这个只有你自己的明白。但是别人怎么看到你出死入生了？就是看到你爱弟兄了。但你说，哎，那个弟兄我爱他，因为他爱我，我爱他，他对我好的， 这个我不知道。更重要的是，当一个弟兄得罪你的时候，当一个弟兄在伤害你的时候，当一个弟兄并不见得如你意的时候，甚至让你很不高兴的时候，你还爱他吗？但爱他不一定吹捧他哈，你该鼓励的鼓励他，你该欣赏的欣赏他，你该安慰的安慰他，你该责备的责备他，都是爱。你不在乎你的得失，你不在乎你会失去，别人对你怎么看，你只是按照你的爱去做你该做的事情。这种是什么？是你出死入生的一个确据，一定要记得哈。你看到没有？这里是爱弟兄，是你得救的确据之一。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确认。我跟你讲，你回避不了。有人说，我愿意爱神，我愿意爱真理，我愿意爱教会，但我就是不愿意爱啊。我也愿意爱很多的爱我的弟兄姐妹，但我就不愿意爱某几个弟兄。我就是不愿意爱。甚至有人告诉我说，我很爱你的妻子，但是就不爱你。很好，感谢主，求主来带领。一定要学习这个。当然每个人的交往的程度不一样，一定会有彼此的得罪，有彼此的伤害，但是人人要彼此相爱。这个你是基督徒，你要学习，要求神给你。好，我们来慢慢深入。为什么说爱弟兄是你得救的确据之一？你不愿意爱弟兄，我不敢说你每时每刻都保持一个活着的爱，你愿意爱弟兄，而且不但愿意那些爱可爱的弟兄，啊，你爱你的弟兄，啊，那些什么后面你说与我没有大的伤害的弟兄可以，但我就不愿意爱那个弟兄都不行。你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不能回避。好，那这是为什么？好，第二个要我们跟概念呢，爱弟兄也是我们经历了主舍命爱我们的什么确据。好了，这是什么？这是第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什么知道什么何为爱。什么意思？就是爱弟兄也是我们经历了主舍命爱我们的确据。什么意思？你看到没有？也就是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所以你爱弟兄，不但是你得救的确据，就用以出死入生来套哈，用出死入生来确定你的得救。那这个是一个大概念。但是具体的一点点的概念什么呢？是因为什么？为什么你有得救的确据？为什么出死入生？因为基督为你死，基督什么已经在十字架上什么舍命爱了你，而且你不但不是可爱的时候爱了你，是你不可爱的时候，你软弱的时候，你什么，你是罪人的时候，甚至你与神为敌的时候，基督爱你了。所以，如果你只有爱弟兄来检验你真的经历了基督对你的出死入生的爱了吗？我跟你讲。如果你说我到死都不愿意爱那个弟兄，我现在也不愿意爱那个弟兄，我愿意爱神，我愿意爱那些可爱的弟兄姐妹，我就是不爱他，那证明你没有明白基督的爱。你以为你配得基督的爱吗？你以为是你先爱基督的吗？或者你认为基督爱你是你是配得基督的爱吗？我跟你讲是没有的，你完全不配的。我跟你讲，如果你要问我可以爱那个人，爱那个爱，就那个人我不爱他，就那个人我不爱他，就那个曾经伤害我的人不爱他。我跟你讲，基督第一个就要把你弃绝掉，对不对？基督也不会爱你了。如果按照你的本相，我们有时候喜欢哪壶不开提哪壶哈。我们人有时候，哎呀，张老师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呀？那么的，你就给我保留一点点行不行？我这个世界上99、100个弟兄，我99个都愿意爱，就那个弟兄，就你我不爱，行不行？那不行，不行。无论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去解决，可以去面对，不可以回避的，也不能回避，也不应该回避。为什么？如果彼此都是主内的弟兄，你必须学什么？因为爱弟兄是我们经历了，也是我们经历神主为我们舍命爱我们的一个确据。你说主爱我，当然这话谁都说，我也爱主，谁也会说，那你就爱弟兄吗？可以。再点名，你去爱那个弟兄吗？那我不愿意，我保留，不可以，不能回避，求神工作。没有任何，如果都是基督徒之间的任何的冲突、任何的矛盾、任何的伤害，没有在基督里不能解决的问题， 除非你自己不愿意。为什么？所以我们说，如果你爱弟兄，你怎么出死入生？你有一个出死入生的确据，就得救的确据，是给我们出死入生的确据。爱弟兄也是我们经历的主舍命爱我们的确据。这就是罗马书第五章八节怎么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什么显明了。弟兄姐妹，耶稣从来没有只是让你去爱可爱的人，没有问题，爱那些税吏也可以，谁都能做到，对不对？请你众弟兄的安，爱你的人谁都能做到。我跟你讲，基督徒就是要怎么面对什么呢？你怎么去爱不可爱的人？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最显著的特征，不同的特征之一就是什么？就是非信徒不可以什么？刚刚我们说，不信主的人是不可能跟我们相爱的。不信主的人，他们是不可能，他会恨我们。他在住在死中，他是恨人的，他会杀人的，他是没有永生的，他是不会连罚刑罚弟兄的，因为他没有神的爱，对不对？没有神的爱。那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说为什么得救的圣徒则必然会也当彼此相爱呢？因为我们是爱弟兄，是我们已经出死入生的一个确据。有不只有选择的爱好，这里讲的彼此相爱什么概念？没有选择，不是我选择性的爱哪些弟兄，我选择性的不爱哪个弟兄，甚至我99个弟兄我就爱，我就不爱那个弟兄，不可以的。这个你要思考你的信仰，你再思考一下，你到底怎么明白基督的爱？你到底经历了基督为你爱的舍命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吗？你要思考，一定要内在反省。你可以很多的诡诈的解释，很多欺骗的自我欺骗的一个辩解，一个自我心灵的一个安慰，来把责任推给别人，把责任推给魔鬼，把责任推给这个世界，甚至把责任推给对方很多的罪恶，来表达我无法爱那个弟兄，不可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学会去面对，你要去愿意，你愿意，神会帮助你。方法途径怎么样不知道，但你要愿意去悔改，愿意去跟弟兄和好，这是一个。好，这第二个，我是诸神敬身的哈，对不对？爱弟兄是你得救的确据开始，爱弟兄是你证明了你经历了主舍命爱你的确据，你真实经历了，绝对没有条件的，你不只是可选择的，得选择爱些弟兄，选择不爱些弟兄。中国人大不了什么，我不选择爱他，但我也不恨他，理由是怎么着？我不见他，我不想跟他打交道，我回避他，忍人是罪恶，这冷暴力，冷暴力也是罪，一定要记得。以前因为跟他在一起有很多冲突，很多矛盾，我不爱他，导致我不得不跟他分开，那分开之后我也不想见他，大不了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不是弟兄爱的表现，这是一种回避逃避，这是一种冷漠，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一定要求主帮助的，一定要让我们来对付。好，那为什么呢？那好了，哎呀，你这话你压我啊，张老师啊，你这个话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我们的困难，是的，甚至你都不知道你对我的伤害是多么的严重，是的，都有可能。但是忍人，我们看下一步怎么在，为什么会有诸神敬身的确据？来看第三个确据，我们第三个确据什么？爱弟兄还是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确据。好了，这个有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是什么呢？哎呀，感谢主啊！这什么概念？他说，你看，我们也当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也当为弟兄舍命什么意思？为可爱的弟兄吗？为那爱你们的弟兄吗？当然没问题，可能也有问题，那还检验一下，可能好好好的时候可以，但是利害冲突来说，你马上就开始发现不一定的了，发现你所谓的那个爱你的弟兄，你也不一定为他舍命了，对不对？或者是你可以为那个什么你爱你的弟兄舍命，但你要你为那个你曾经得罪过你的弟兄舍命，你愿意吗？怎么证明？去跟他和好，这不算你为他舍命，好像有点丢面子。丢面子为什么呢？ 因为你跟他闹矛盾了，你主动先低头去跟他道歉，你不是很丢面子吗？你怎么先低头呢？先低头都不愿意，你怎么为他舍命？懂了吗？你都不愿意主动去跟对方和好，我才不管他了。为什么他要来先向我道歉可以，让我先向他道歉没门？这个怎么爱？对，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所以那好了，有人说，哎呀，耶稣可以爱可爱的人，耶稣可以爱什么不可那些仇敌，耶稣可以爱，那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好不好？我又不是神的儿子，我信主，我是基督徒，但我还是有肉身的。我们可以找个理由，但你要记得要搞什么？第一，你初次入生了，你已经经历了初次入生的恩典；第二，耶稣基督已经无条件的为你舍命了，不仅你可爱，说耶稣爱你，确切你是罪人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与神为敌的时候，基督爱了你。好，显明他的爱了，但还更厉害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爱不是理性上的爱，不是说另外一个人爱你，让你感受到那个爱而已，是什么呢？是他已经圣灵兼神的爱。什么？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哈，浇灌在你里面的什么概念啊？就基督的爱已经在你里面了，懂了吗？不是靠你自己，不是靠你自己。乃是靠基督，他已经第二个缺据的基础上，大家注意，他是在第二个缺据，就是主爱的用经历了主舍命爱我们的，是我们的一个缺据，还不够。弟兄姐妹，不是一个理性上的信仰，你不是你的，不要把基督当成一个理性上的信仰哈。说基督爱我，我知道，哎，这个好像没有电了，还是什么？哎，这个遥控器，灯一直亮着。是不是报警了还是什么？好，一直闪着哈。好，爱弟兄是我们经历了，我们要注意，我注意要诸神敬身的哈。首先你要经历一个救恩的确据，如果你没有得救，免谈。原来你是对牛弹琴，哟，原来他不愿意饶恕你，不愿意跟你和好，因为他没有得救，原来是一个假弟兄，是一个真正没有明白救恩的弟兄，那你就不能再勉强，就得放下来了，不要去勉强他了。给时间，让他等他得救，或者神拯救他。好，他得救之后呢，他知道了哦，原来基督舍命爱我的，他不是爱可爱的我，其实完全我不可爱，而且我是跟神仇敌时候他爱了我。好，你知道还不够，你经历了主对你的爱还不够。第三个是什么呢？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的。哇，这个厉害了，已经把你一级上去了，知道吗？这个是一个生命的连接。所以你说，哎，我是基督徒，我知道，但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当然可以做到了，我做不到，为什么？我是人，这个又把你变成又退回到什么？又退回到我是罪人的身份了，糟糕了，又开始什么？自我作践自己了，神都把你提升出来了，你是上帝圣洁珍贵的子民，又说，哎，我是人呐，虽然我信主了，我得救了，你初次入生没有？初次入生的概念，我也可以说，我初次入生了。那你知道主怎么爱你吗？我也知道，但是我做不到爱那个不可爱的弟兄，为什么？因为我是人，又把自己提到一个降低自己是人。但是你说你没有权利这样说，基督徒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把什么？哎，已经将他的爱什么，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一个确据。爱弟兄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确据。反过来，你一直到死都不愿意爱，你就不愿意爱的那个弟兄，你说就那一个弟兄我不爱，就那个弟兄我不爱他，到死都保留，不行。为什么？我们很难相信你有没有圣灵的爱的浇灌。我跟你讲啊，不容易的哈，不容易的。每次我都纪念哈，其实我很高兴哈。其实上个礼拜一早上，我跟孩子们临行我回到家的时候，正好约好了我很久没有见到的那个姐妹，终于那天跟我，我差一点紧张，我因为姐妹嘛，因为我跟我们都是好朋友，爱十多年哈，她丈夫以前没死之前跟我们都好朋友，对不对？所以那天我就做好准备，幸亏我连忙去把至少头梳一梳，脸洗一洗，我就知道这个姊妹她是很高兴的，跟我马上果这么点就打我，她说过一会儿我连你，跟我一连果这么点连我视频呢，哎呀，幸亏我是弟兄要端庄一点，对不对？就视频。因为他嘛，因为很爱十多年没有联系了，然后他在德州那边跟我联系，哎，丈夫大，哎，为什么？因为毕竟他跟我，因为我信主认识的第一个国外的姐妹就是他，但是他在我们学校留学的，哎呀， 这个说20多年没见了，是啊。他说哇，没想到你的孩子也大了吧？是啊，我的孩子都二十，最大的24岁了。我说你说我的最大孩子32岁了，对不对？哇，然后11个孩子，不简单，最小的11岁，最大的32，老大还没结婚，老二、老三结婚了，下面稀里哗啦的跟着还有一大帮人，最小的11岁，哇，很高兴。哇，就很高兴，然后我们就聊聊了有1个小时，他就聊到他的一些，哎，我每次就想到他，哇，她的丈夫在武汉的武昌教堂被人一刀插进心脏的时候死掉之后，这个姐妹带着16个孩子，当时去到医院到太平间见到她的丈夫，她竟然让每个孩子过来说来看看爸爸最后一眼，爸爸被主接走了，我们要为爸爸感恩。竟然这个妻子完全意外的情况下，但是她的丈夫在教堂被人干掉之后，被人送到武汉那个医院，后来已经去世了，就通不敢通知她，一直到把她送到了在医院的太平间，结果她就打一个车，带着6个孩子，怀里抱一个最小的几个月的孩子，到了医院太平间，看到丈夫躺在那个太平间的时候，她一滴眼泪没有流，她一滴眼泪没有流，她说孩子们来。跟爸爸告别，爸爸被主接走了，哇，了不起，了不起。结果这个姊妹回家也没有任何的伤心，弹钢琴求助安慰。然后呢，我从广州都赶过去，他们家对面就是国安执勤，进他家的人必须登记，那我们也不管，我们登记进去。结果他反而安慰我们，我们很广州的很多弟兄姐妹去，他扶持过的地方弟兄姐妹很多都去。那我们那时候国安登不登记也不管了，反正要我们登记我们登记，我们广州过来的这些弟兄姐妹来，当然他们也没有拦阻，就是这样话。就他说造我的耶和华是我的丈夫，他就用以赛亚书安慰我们，继续弹琴，对不对？最后呢，你知道吗？他就说本来哦，那天武汉市委书记跟公安局局长登门要拜访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申请要去见凶手的。哇！结果说不敢不得了啊！见凶手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上报，最后请示，最后还是没有批准他跟凶手见面。他是想表达饶恕那个凶手，那个凶手还不信主，以前啊，应该是说是信主的。他叫他丈夫叫莫老师，很尊重他老师。莫老师把莫老师从那个神学院的神学班里面上课的，还准备上学课堂里面请到外面去，一刀插进去了。正好那个弟兄个子矮，美国的弟兄比较矮的，1米6不到的弟兄。个子比较矮的弟兄，结果那家伙呢有点高，说那刀正好插到他的心脏。如果个子高一点，这都插到肚子还好，正好他的个子矮，那个中国人反而个子高，就插在他的心脏上去了。哇！最后他要求见凶手，竟然最后各个部门最后讨论不能答应，因为这个现场太不好控制了。结果呢，就让武汉市长带着公安局局长和那个凶手的妈妈跟姐姐去他家登门道歉。结果一到他们家，哇！这个妈妈看到她的儿子把人家丈夫杀掉了，结果还剩下一个寡妇，带着6个孩子，最大的7岁多，最小的几个月的时候，那个妈妈就哭了，就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家庭。结果这个姐妹竟然就拥抱她的妈妈，说：“阿姨，我们原谅你的儿子了。”然后她的每个孩子去：“奶奶，我们原谅你的儿子了。”哇！那个妈妈姐姐哭得更厉害。最后呢，他竟然走到公安局武汉市长面前，公安局面前说：“谢谢你们来看我们，没关系，在美国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他总是想到帮别人示范，总是想到那个公安局局长、那个武汉市那个公安那个市长应该很有压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我们打车去他家的时候，那律师这样问我们：“我们是不是哪里来的公安系统的人来的？”因为知道去他家都知道有，是不是？因为美国大使馆也在北京那边，也在派美国大使馆也要到武汉来调查这件事件。一个美国人在你的地方被杀掉了，所以大家肯定会给压力的。谁知道他去主动跟那武汉市长、跟公安局长握手，说谢谢你们来看我们，没关系的，在美国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你知道吗？那个市长跟那个公安局长马上释放掉了。哎，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就是高兴呢，就握他的手。哦，原来你不会去追究，给我们压力。他一直想到别人的好处，想到别人的难处。哇，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些人还不信主，他愿意在基督里面表达基督爱你，愿意跟他传福音。说他去见凶手的目标是想表达饶恕，然后准备送一本圣经给他，但是最后政府不敢，这个东西在中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怎么让一个被害的人的 妻子到监狱里面见那个凶手，会发生什么情况？那真的没有人敢承担这个责任，都回避了。我跟你讲，我每次想到这样的姐妹哈，很好，我们很有福气哈。那她已经安排好了，3月11号左右我们会到他们家。哎呀，到什么程度呢？她就说："哎呀，丈夫大你没嫁来很好。"马上她联系了我最好的一个弟兄，夫妻两个，当时我认识的那对外教 Craig Hobbs 对我特别有影响力的、生命影响的那对夫妻，他们在阿肯色，对不对？我说我可能没时间去看他们怎么办，没关系，我邀请他们来我家。他会在3月10号左右把他们一家人什么？5月11号，就会邀请他们再到他们家住的，然后呢，等着我们一起。到时候他还去说了，你们一家，我说我们还有灵性长老一家，没问题，欢迎他们一家来我们家住。他们家多少人，你们来多少人都可以住在我们家。他就邀请我们，我们都会去了他们家，做一次传教。他们传教就是在30年前在国内宣教的那些美国的弟兄姐妹。对我的影响生命很大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将要在一起有一个特别的团契，有特别的团契。但是她实际上给我最大的影响什么？她真的把基督什么爱活出来的一个姐妹，真的是爱仇敌，爱那不可爱的人，爱把她丈夫杀掉的那个凶手，她竟然无条件的表达饶恕，真厉害。所以我真的觉得这种力量是很强大的，你知道吗？当然这次我去他家，我准备跟他问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我会问他他怎么做到的。还有一个更厉害的爱，这个是我们不能在这里讲的，那个爱我也先跟他学习一下，探讨一下。因为在他家我们可以敞开谈意见，特别是他需要主的恩典。所以呢，我觉得后来他又跟一个中国的坐过7年牢的警察结婚了，结果又生了5个孩子，生了3个女儿2个儿子，一共11个孩子，不简单，不简单。所以这次我们在美国，我希望呢，哎呀，我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想到，你们当初在中国，我认识你们来中国宣教这些美国的弟兄姐妹，竟然我们在可以在美国见面，这个也是我完全没想到的，知道吗？所以你们也继续为我祷告。我还想找一个人，找什么人呢？最早跟我一起做少数民族福音事工的那个美国家庭，我还是想到圣地亚哥去找到他们。为什么？因为他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大。香港回归的时候，他们在香港的时候就来找我，他说妻子说不行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要回美国了，我带着2个孩子在香港，一回归他就没有安全感了。丈夫说不行，我们要陪着 James， 因为 James 在广州现在正在被国安查，正在被抄家，正在控制，说我们不能这时候走开。结果呢，那妻子说我知道，但是我承认香港回归了，我97年我被抄家，通知香港被回归，他说我真的不敢在香港待了，怎么办？那丈夫说，那你自己去广州跟 James 弟兄说吧。结果狗这么一家人来到广州，他妻子就很不好意思，流着泪跟我讲说， James 麻烦你理解我，我真的不，我们不是说要抛弃你而走的，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我真的很软弱，我在香港一直带我的2个孩子，我丈夫在服侍主，我真的有压力。我说没问题，我理解你。结果呢，他就拥抱我，有他的2个孩子分别来拥抱我，他那小孩子，那当时的儿子才4、5岁，抱着我看，我干嘛了？他在为我祷告，我有祷告。最后呢，他们一家人最后跟我依依不舍，就回了美国。但我知道他的教会是，他以前曾经把他教会的那个圣地亚哥的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过广州，带他们去贵州短宣过。他们什么是服侍西皮士的教会？他们也服侍西皮士开始的，在圣地亚哥就建立了一个1000多人的教会。所以那些人，当时我们叫有点，我不知道灵性有没有概念，那些人都是留长辫子的，有时候身上还有纹身的，但那都是他们的没信主之前，那都是嬉皮士，但后来在这个教会信主的。所以那时候我带着他们去贵州说呢，那么我就告诉他们，这些人都是以前是嬉皮士，所以他们的西装衣服的打扮还有点保留，你们不要奇怪，因为他们身上还有纹身的那个，我因为他们是以前没信主之前的。还有呢，我记得一个弟兄留个长辫子，就前面就剃光了，就留一小撮辫子，然后这个东西有点奇怪的。我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他们说哇，看看动物园动物一样的。我这个没关系，因为他们有点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服侍西皮士的教会。所以当然感谢主了，我现在一直还没有找到他们，我希望有机会再去美国找到他们。因为这个是我什么，都是我们曾经在主里边爱上10年，哇，真的相濡以沫呢，这些弟兄姐妹真的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有圣灵神的爱浇灌在他们的心里面，常常纪念，常常纪念这些弟兄姐妹。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要在美国把这些我曾经在主里面对我影响很大的这些，我要一一的去拜访，一机会有甚至我们在一起搞一次的团契，让自己得到更多的鼓励和安慰。 得到一些更加的一些，我觉得是很好的。第四个是什么呢？爱弟兄是爱神的心存在我们里面的确据。好了，移植过来了吧，是吧？基督的爱，所以说你有得救的确据，基督为你舍命，基督借着圣灵把爱浇灌里面，原来是实实在在看到你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还是白的，还是灰色的心。原来你什么，因为什么，这个时候说当你连续群发的弟兄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爱神的心存在你里面了，这是真实的弟兄姐妹。不然的话我们都是概念，很多人只是把信仰当作一个概念，当作一个宗教理念，当作我们比较崇尚的一种道德观，我们也羡慕那种可以爱仇敌的爱，但是我做不到，但是跟我很远。为什么？因为那是伟大的主做到的，那是伟大的圣徒做到的，那是伟大的弟兄姐妹做到的。哎，我是一个平信徒，我做不到。 No， 这是个借口。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爱弟兄是爱神的心存在什么，这是我们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在他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对不对？那反过来讲，当你愿意什么，哎，爱弟兄，就是怜悯穷乏的弟兄，是爱神的心存在我们里面的确据。我跟你讲哈，我会不断的把你引向一个最高点，我要跟你引向到今天我要讲的最高点，看起来好像很远，但是你要越来越明白，这是第四个层次。好，你有得救的确据，出死入生了，真是的吗？是基督为你死了，这是基督做的啊，基督为你死，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你里面了，这是真实的。好，你说我还是似经历非经历。好，那我们怎么看？你有没有帮助你身边穷乏的弟兄？你愿不愿意？当然，你要判断，有些弟兄并不是穷乏的，那是不同。你助长他的，对你的依靠，对人的，那也不是。我们讲的是真正穷乏的，懂了吧？真正需要帮助的，我自己也常常也有这个问题的。如果我帮助那些穷乏的人，我坦然无惧的。但你要我帮助他们呢？我想也自己有贪心，想希望不要帮助我，我的心肯定有点，等会我会讲这个问题，肯定会有点问题。好，穷乏的，所以当你爱弟兄，愿意连续穷乏的弟兄，就让我们知道神爱神的心存在你里面，这是真实的，已经完全，这什么意思？嫁接哈，把那树枝嫁接，嫁接到树上呢，能不能活过来不知道，对吧？你把一个树枝架到一个新的树上，架在树上的时候，你要观察观察观察，对不对？那根树枝是有生命的，因为这根树枝是已经枯，已经被遮下来了，它按道理没有生命了，但是它保持一点青绿，但是你要把它嫁接上去之后呢，你要努力观察，每天要观察观察观察，或者嫁接成功，或者嫁接失败。为什么？因为这个树枝接在树上，但是树是有生，但这个 树枝还是慢慢慢慢枯干了，有没有嫁接成功？没有嫁接成功。为什么？因为那个树上的生命没有过渡到这个树枝上，所以它是还会苦干，对不对？没有嫁接成功。哎，但有天一旦这个树枝也发芽了，哎，它的生命也显出来了。哦，感谢主，嫁接成功，懂了吗？其实当然我们这个不是人工的，是上帝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树枝嫁接成功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树枝开始有青绿的发芽了，这个树枝也有了重新的生命活力了，这个成功了。所以就到这里是成功的。第一点是什么呢？让我们更加的一个确据什么呢？第五个确据，第四个确据就是爱弟兄是爱神的心存在我们里面的确据。反过来了，你说你不爱不愿意爱弟兄，你要怀疑你有没有神的爱在你里面，没有嫁接在你的里面。无论你说我承认神爱我，我也知道神爱我，我也相信神爱我，我也愿意爱神啊，我也愿意什么为神舍命啊，好吧，现在为你的弟兄舍命，为你的弟兄去丢面子，为那个弟兄跟他和好去什么，去丧失你的尊严，可能被羞辱，你跟他和好可能他继续拒绝你，他可能继续侮辱你，他可能继续伤害你，但你却断不停止愿意跟他和好的心，去做去做，继续坚持。所以呢，这么来证明什么？证明是神爱神的心存在你里面了。我跟你讲，不然你很虚假的说我愿意爱神，但我不愿意爱你，我只爱神，我只爱某个弟兄，但我不能爱你，这要思考这个问题，这是要思考的。好，第四个，爱弟兄什么？ 也是我们属真理的确据。这是什么？这就是在哪里？在第十九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愿意爱弟兄，你怀疑你是不是属真理的，因为真理总是告诉你，你要爱你的弟兄，为你的仇敌祷告，不是靠你自己，是靠基督的爱。不但是基督的爱，是基督的爱已经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你里面，而且把这个爱已经移植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有基督的爱，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生命。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理念，不是在这个道德说教，不是我们在崇尚一种伟大的一个牺牲精神。某个牺牲精神跟你没有关系的，那是一个人伟大的人物的精神，跟你没有关系的。但 是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爱弟兄，就也就是第七九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我跟你讲，你背逆神，对吧？我们说我愿意爱神，我也知道神爱我，我也愿意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家人，没有问题。我愿意爱那些可爱的弟兄姐妹，没有问题。但我就不愿意爱那某几个人的时候，某个人的时候，你仍然要去思考，你是不是属不属真理？你要思考，你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是宗教徒还是基督徒？这个真的没有办法的，这个你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的，就你装不了的，知道吗？确实，你可以找很多理由，你可以找很多冠冕堂皇理由，不可以爱弟兄的那个理由。但是求主帮助，你要爱真理。好，这下面呢，爱弟兄还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的确据。这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你看没有？从此知道我们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喂，我经常我们是不是讲吗？有没有弟兄姐妹，你走在路上，你不害怕面对任何人？如果一个基督徒走在街上也好，走在任何地方说，你不怕有个人突然见到你，喂，站住！你曾经得罪过我，你还没向我道歉呢。如果你害怕这个，你就不安稳，懂了吗？我们在神面前安稳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走在任何地方，我也不怕人认出我来。我们干坏事肯定不怕人什么，肯定怕人什么认出你来，对不对？对不对？你不要跟一个异性约会，在你配偶以外的人约会的时候，谁知道呢？人家不是真的找你，也不认识你，结果什么？是那什么街拍的人不小心把那什么？前几年那个新闻，对吧？街拍这个正好把你拍了，拍的又好看，又觉得你这个两个人还男才女貌，别人还以为真的是天生的一对，地上的一双。结果一发出来，完蛋了，原来什么？原来是偷情的一对男女，麻烦了，反而被公之于众了，你心里就惨了，你就不安稳了，对不对？你吓破胆了，你开始怎么去再自圆其说了？怎么为自己辩护了？所以你没有安稳。感谢主说，我们如果爱弟兄，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在人面前也可以什么，有无愧的良心，我们可以安稳。我遇到任何一个人，也我不怕面对任何人，懂了吗？不像我们觉得，我要真的有些人，我真的不想见到他，见到他我就头皮发麻，我就想回避，最好这辈子再也不见他了。这肯定不行呢，一定要去面对的，一定要去，不要回避的，懂了吗？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很多弟兄姐妹曾经有过，像我们这种，现在我要到跟这些在主里面二三十年没见过弟兄姐妹彼此爱的连接，我们遇到过很多。三十年前真的我们是得罪很厉害的，互相之间都逃避的，但是后来三十年后我们又再去认罪悔改了，感谢主。不过有点遗憾，没说嘛，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哇，很难得有个弟兄，以前在我们学校做老师的，在教育施工里面做过老师的，终于有一天给我发信说，哎，詹牧师，我在香港学习一个课程被辅导，那个带领人让我跟他分享了我那次跟你的得罪，我在办公室骂了你然后走了，后来你要找我，我不愿意跟你谈话，后来那个牧师说我要向你道歉，跟我悔改，我说谢谢你，你的也激励了我，其实你的谦卑 也提醒我，是不是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见面聊一聊，如果我觉得我也要思考还有哪方面对你有得罪和亏欠的，我们需要来彼此的饶恕吧。就我就发的信息很好，他说感谢主就结束了。结果呢，圣诞节我就给他发了个信息问候一下，谁知道哦，拉黑了，不叫拉黑了，就是没有了，对方已把你删除，哦，把我删除了，那感谢主， 那就再等一等，再等一等。本来是和好，我以为很好了，很开心了，就大家以前都这个有点得罪走了，那觉得现在呢，终于和好了，我挺开心。所以圣诞节要给一个问候，还得有机会我们可以有机会见见面吧。结果呢，对方一把你删除好友的时候呢，那就说我看看好，再次祷告2分钟，不是默哀2分钟哈。啊，那个我看主的带领，如果是在主里可以起死回生的关系啊，因为什么？因为要么我有点问题，或者我们再求主来，或许我的没有针对他的道歉，我没有更真诚的感觉到吗？还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还是求主来带领，至少在主里开始有和好的机会了，知道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所以有时候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所以第一，爱听在我们是吧？是在，你看没有？是神在心，我们在神面前可以什么？可以安稳的确据。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哈。好，下面我们看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下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爱弟兄是我们可以向神什么坦然无惧的确据，就是什么？就是第21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什么意思？就你走在任何地方，你对神对人都能够长存无愧的良心，也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你得罪过任何人，你没有向他道歉，没有悔改的，这个你有时候常常要省察自己的。就是我面对我有没有一个人，我现在曾经得罪过他，还没有向他道歉呢？当然，如果有，要去面对，真的不要回避，要去解决。哪怕你觉得有困难，找个中间人也没问题，我认为可以的，找个中间人来。所以以前我记得很好的，我们教会有几次的不应该有的，当然我们说都不愿意的一些分裂哈。那我们呢，陈阿姨也在，曾经因为老姊妹在这里，她真的做了，她就本来要约那个长老，那个长老说一起见面，包括林星长老也答应了，我也答应了，我们有机会一起喝个茶吧。我说没有问题。当然，他对老人家说："哎，我在教会30年了，哎呀，你詹牧师跟你们都很好的弟兄，一起都做同工的。那现在虽然有不同的，但是我还是愿意跟你们聚在一起。"我说："没问题，你这个老姊妹，你这样的和平的使者，我们一定支持你的。"所以他就约了一个时间，没问题。我跟你说，叫林星有时间，我有时间，当然那两位也有时间，我们一定会见面。后来感谢主持人嘛，后来他们都说很忙很忙很忙，就没有时间见面，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等到他不忙。没问题，我们还可以等，一直到他不忙的时候了，终于可以见面了，我们继续等候。无论是可能是我们的得罪，我个人的得罪，还是我们对任何的得罪，我们还是可以去面对，一定不要躲避，一定当然要给时间，给神时间，对吧？我们不要说我得罪你了，我伤害你了，几秒钟伤害你了，然后你说你马上原谅我，这个不可能。有时候你要付代价，要等候1年、2年、3年、10年、20年都要等候，但是相信神的工作，真的弟兄在主里边一定至少不会带着怨恨、苦毒和恨人和仇恨不解决问题的。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我跟你讲，这个你不要看人，是看基督的。你要相信基督的爱在你里面，你要学习忍耐等候，而且要为你的罪付代价。这个是要这样。所以呢，弟兄，所以爱的是我们向神坦然无惧的什么概念呢？就常常面对，喂，那个弟兄要找我了，怎么办？是吧？最好让他不要再找我了。哎，我去找他，更不要了，不要，要神，不要了，你不要把哪壶不该提哪壶，不敢去面对，你不能坦然无惧。我跟你讲，只要你心里面对任何一个弟兄有苦的跟怨恨的，你一定不能坦然无惧的。我跟你讲，因为神太真实了，神太伟大了，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虽然你想努力的回避，你想努力的去淡化你里面那种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上帝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只要你是基督徒，你真的是主蒙恩得救的圣徒，神一定把你召回来的。我跟你讲哈，你放心，你不要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你自己要面对，你要祷告交托给主。为什么？因为爱弟兄是我们向神可以坦然无惧的确据。大家一定要记得。好，我们来看到第八个了，应该是第八个。爱弟兄是我们什么？爱弟兄，我们怎么也好，爱弟兄也是我们祷告门应允的确据。这个很重要哈，在哪里？在你看，在第21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喜悦的事，所以我们有祷告们应允的确据。如果你不爱弟兄，或者你，当然我们说你不说，我哪里不爱弟兄了？我跟你讲，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你有没有心里面有任何一个你不爱的弟兄？不讲普遍的，你不要跟我扩大，我们不需要把它扩大。你有没有你不愿意爱的弟兄？你的祷告会，你自己会有点，自己会掂量一下，会有阻碍。所以呢，当我们什么？我们看到什么呢？爱弟兄也是我们祷告我们应允的确据，是什么干的？就什么？就是我们，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用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就是什么？就是约翰一书后边看到的什么？就5章14-15节什么啊？我们说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对不对？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什么无惧的心。既然他听我们所求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无不得着，为什么？因为你什么？就是说你遵守神的命令，行神所喜悦的事情，爱弟兄，爱，不但爱那些爱你的弟兄，你还能爱那个不可爱的弟兄，你还能爱那个得罪你的弟兄，你还能爱那个曾经伤害你很厉害的弟兄。神喜悦你，神给你更多的确据，原来你真的是一个悔改的，经历基督的爱的，基督的爱也在你里面的，而且你能够什么真的在行动上表现出爱，连续那些穷乏弟兄的行动，也是你证明属真理的，也是爱这种心在你里面可以让你安稳，让你坦然无惧，也让你祷告蒙应允。还给你什么确据？爱弟兄还是主与我们同在的确据，这个很重要哦。哎，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命令，就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的名，并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怎么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什么？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的确据。所以我遵守神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弟兄相爱是主同在的一个确据。喂，如果你弟兄之间彼此相扰相恨，主在我们中间吗？很难。主还是跟你个人同在，但不会跟你有团体性的同在，对不对？你这个弟兄跟我一起祷告，结果你心里恨我恨你，我们在一起祷告有用吗？所以我真的不想祷告了，祷告也没意思。为什么？祷告都是控告，祷告都是伤害，祷告什么就确实就要分开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彼此相爱，没有彼此相爱，你就会失去神的同在。你个人的同在没有失去，但你会失去团体性的同在，就会破坏掉了。大家知道吧？所以有时候没有办法。所以呢，爱弟兄还是主与我们同在，即我们住在中间，主也住在我们里面的确据。一定要记得哈，我跟你讲，这个事不是你我承担的，不是哎，我一人做事一人担，我有这个自由，我有这个保留的权利，你没有的。如果你是一个神的儿子，你没有的，你不是为你而活的，知道吗？不是活在你自己的感觉当中，不是活在你自己的情绪当中，不是活在你自己的爱恨情仇里面的，弟兄姐妹，你要活在基督的爱里面，活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活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活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活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你将来还要在天堂再见呢，你怎么见？懂了吗？你能带着仇恨见吗？啊，你能带着啊？你说我不冷不热，我没有爱也没有恨，不可能。因为你只能爱，你是基督徒，你只能爱。当然，今天我要讲到最高点是什么呢？哇，我讲了9个确据哈，讲我、哦、大家，我总是喜欢什么？大家不要我讲过很容易的，你看。9个确据什么？就是大家我们在一口气说，爱弟兄是我们出死入生就得救的确据，爱弟兄是我们经历了主神明爱我们的确据，对不对？然后呢，爱弟兄什么也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确据，是由远到近， 由外到里，由由里再往外，不断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然后呢，爱弟兄是爱神的心存在我们里面的确据，哎，开始变成我里面的了，嫁接成功，证明我真的是跟基督生命的。哦，爱弟兄是我们属真理的确据，与主联合的必须在真理里面，对不对？没有在真理里面，所谓的爱没有假。所以老约翰怎么讲的？约翰二书三书怎么说？我们爱你是因为真理的缘故。大家一定要记得，你看约翰二书三书怎么说的？我们爱你是因为真理的缘故，爱是在真理里面的，离开真理谈爱也是无水之源，懂了吗？爱必须在真理里面生发出来的。约翰二书三书专门讲了真理与爱，爱与真理是共存的，不能分隔的，不能平衡的，它是彼此融合的，整体的，不能够把分离出来的。所以是我们真理的确据，爱也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的确据，爱也是我们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确据，爱弟兄也是我们祷告我们应允的确据，爱弟兄还是主与我们同在的确据。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我这样啰嗦是没有，我再跟你讲为什么呢？我要为最后一点做一个铺垫，我要把我今天的讲到影像最高点结束。这些东西都在什么保证之下？你再也没有借口的，除非你跟我说你没有他，要么你有他，有他请你去爱那个你最不爱愿不愿意爱的人，没有他结束，没有他我承认我是道德说教，我们就不讲了，大家回家吧。但愿你有一天真的再得到他，天堂再见，否则是永别了，真的永不消失的电波，对不对？同志们，永别了。那永别真的什么是地狱跟天堂的差别是什么？最后一点，爱弟兄更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确据，这是关键。这就是什么？最后一点，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个才是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可能还是外面的概念。圣灵让我们知道基督为我舍命了，圣灵让我有确据我重生得救了，圣灵让我知道我属真理的，圣灵让我去帮助一个人都有可能，不信主的人有可能都可以做点慈善事工，对不对？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圣灵让我去什么，但是这都是在外面的感动，关照还不够。弟兄姐妹，关键是什么？爱弟兄更是，我用的是更是什么？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确据。这个我跟你讲，没有人帮得了你的。你前面所有的上面的九个确据，怎么讲你都不会接受，怎么讲你都无法明白，怎么讲你都拒绝，那是正常的。为什么？你没有圣灵，听懂了没有？没有圣灵，所以你发现你跟一个非真正的基督徒、非基督徒讲神的爱，讲爱弟兄，所以你对牛弹琴，你没有错，你该是停下来。最后说，弟兄，你有圣灵的同在，就能明白；没有圣灵同在，算我说了也废话。上帝祝福你，拜拜！不再去争吵，不要去辩论，不要去道德说教，让圣灵来工作。他里面有圣灵的人，他会跟你和好的，他会来再回到得救的确据开始。爱弟兄，彼此相爱，这个有圣灵内住的确据，我跟你讲，这是基督信仰跟其他任何宗教不一样的。所有的宗教死的宗教的时候，只有我们信基督是活的信仰的事，因为有圣灵，不但有外面的工作，有重生的工作，有里面的工，当然是在里面。怎么最后知道圣灵真的在你里面？其实所有都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而不是在外面。宗教徒都认为圣灵在外面的工作，对不对？真的基督是知道圣灵什么？从始至终是在人里面的工作。为什么？爱弟兄就是你有确据圣灵内住在你里面的最伟大的确信。否则你怀疑你的信仰。最后我用这个经文我们就结束。我们什么经文结束？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竟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经文大家知道是哪里的经文吗？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跟你讲哈，如果你注意时事新闻的话，你知道吗？这个字是今年中国两会的最时髦的字。你自己看看新闻，特别在国企工作的，在国家单位工作的人，你跟我知道这叫什么词？今年我们两会里面，以习大大的名义创作出来的一个新名词叫什么？叫心智生产力。我都搞不懂这个词，他也没搞懂，他自己是不是搞懂了我也不知道。他叫心智生产力，哇，这个词他想倒过来用，好像很有创新，对吧？心智就是要表示质量很高，结果呢？叫什么？叫什么？叫徒有叫什么？徒有其表的概念什么？叫什么？是败絮其中什么？什么？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有的成语我只记得一半，下一半就记不得了。叫金玉其表。所以什么？那么这我们基督徒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告诉你啊，因为最近我也思考这个问题啊，心智生产力是什么东西？真的很多人在解释这个，我并不是说一口否定掉哈，他的可能理想是很好的。就是这种道理创了个新名词，确实什么鼓舞人心的，比方说我们中国要进入什么心智生产力，哇，开始是一个新的一个境界了，但是我们还要被逼迫，对吧？还要面对很多的挑战。那求主，我们基督徒可能很多还有失业，还失业，可能养家糊口还是很困难，对不对？甚至有人最近杀人放火的很多，对吧？动不动煤气爆炸了，哎，故意开车撞死人，这个东西越来越多，这个真要命呢。因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失业没工作，没钱怎么办？你说懒惰的人那活该饿肚子，但是有些人他勤劳，但是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所以也很痛苦。所以呢，我们要求主。但是我们感谢什么呢？我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什么？我跟你讲哈，这个太重，为什么呢？再不可以，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就是一个这是吧？就是什么？你怎么能够进天国？你怎么能够进到神永恒的国度？怎么你有得救的确据？是因为有圣灵在你什么里面？我们说圣灵是你进天国的门票，但这个门票有点太贬低的圣灵哈。我们说在那个进天国之前呢，那个确实是必须的，你没有你是不能进去的，就是圣灵为质，拿着，其实不是我们拿着，是圣灵深深烙印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特质。那个特质什么呢？啊，注意，好，你看注意，只等到神之名，原文是产业，被属，使他的荣耀得到什么？称赞。最后的目标是什么？荣耀了上帝的名，而且是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无论在信主的人中间，甚至在不信主的人面前，神的荣耀也得到称赞。原来我下地狱是应该的，因为上帝对不信主来说看到了上帝公义的荣耀，对基督徒来说，他经历了上帝公义的荣耀，也感受到上帝慈爱的荣耀。所以呢，感谢主。今天呢，我希望大家呢，我们就来自己每个人在主的面前需要主来恩待我们，看看我们无论如何，借着我们从生命的根基重新的去反省。去思考我到底有没有我不愿意爱的弟兄，爱的方式会不一样，有时候需要安慰、鼓励、劝勉。有的人爱是去责备的，就指出他的罪来也是爱，一定要记得，不计后果，不在乎自己的荣辱得失，只在乎上帝的荣耀，只在乎那个弟兄能够得到更美好的祝福，去做吧。去安慰他，去鼓励他，去欣赏他，去劝勉他，去责备他，去管教他，做吧，安稳的，坦然无惧的，靠着上帝给你的恩典去做，然后好确认彼此是不是有共同的生命的质，圣灵在我们里面，尽力所做，结果不在你手里，可以。祈求上帝成就他自己的带领，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荣耀他自己的圣名。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的仆人，尽我们当今的本分，表达对弟兄的爱，表达对你弟兄的饶恕，表达对你弟兄的感恩，表达对你弟兄的饶恕，表达对你弟兄的 真挚的爱。这个爱是在基督里的爱，是要我们相爱，不要只在，当然只在什么概念，你不要说，很多地方不要读错了，我们相爱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那不对，中国男人傻得很，平时不喜欢表达，对不对？也要表达，我们你那么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不要只在，因为在只在口头上不知道真假，怎么知道你的口头和什么言语和舌头上也是真的，是总要在行为和什么诚实上，这就把你的生命点燃了，让我们更加有确据，大家弟兄之间无论是再大的伤害，再大的得罪，再大的苦毒，都在基督的爱里面被融化，被洁净，被圣灵所恩膏，在主里边彼此的和好，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让我们看到了主基督真的在他们中间，这两个弟兄真的是神所爱的弟兄，真的是充满神的爱的弟兄，真的是有圣灵恩膏内住在他们里面的弟兄，荣耀归给神。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透过主你自己给我们的真理，是的，我们承认我们必须对这世界不能抱有期望，我们不能对不信主的人抱有任何的期待，我们也不是要跟他们去对抗和分离，只是我们给他们更有福音的使命，我们更需要你主给我们更多的爱，来爱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或者是听到福音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些还在罪里边去挣扎去奋斗的人，让我们懂得爱，把福音的爱给他们，我们存着盼望，趁着收割的期待去跟这些不信主的人传福音，但我们却不期待他们爱我们，因为他们只会恨我们，如果没有基督的改变，他会逼迫我们，他会讥笑我们，甚至会有的神的仆人就是为此殉道。我们感谢你，所以让我们学习，当我们是主所买赎回来的儿女，我们却仍然懂得去爱，爱弟兄，开始让我们明白我们出死入生了，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是什么，是一个蒙了基督舍命的爱的一个生命，让我们也圣灵也把基督的舍命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而且这个移植到我们里面是真实的，使得我们也能够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拿出神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然后怜悯贫穷呢，能够这个贫穷不一定是物质贫穷，包括灵里贫穷的，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不计前嫌，不计后果，不计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对待，我们仍然可以去爱，使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安稳的心，坦然无惧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明白我们属真理的，靠着神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明白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我们就能够确认越更加的清楚，原来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确认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奖赏，我们能够将来进到永恒的天堂，我们就能够来使上帝的荣耀得着称赞，上帝能够透过我们能够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这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伟大意义，你来帮助我们，你来赐给我们弟兄彼此相爱的心，使我们弟兄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谢谢你亲自的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来医治我们灵魂里边那些我们所隐藏的苦毒和怨恨，不饶恕都把我们连根拔除，好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谢谢你，荣耀归给你，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